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日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奶奶因素驱动，基本面分析需要自我把握。本篇导语，了解哪位基本面跟哪重要。这篇文章着重介绍自我利用基本面分析理解货币长短期走势，以优化外汇交易决策和预测价格动向的能力。本篇开篇，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台投票机，从长远来看，它是一台称重机。这句话是沃伦·巴菲特对格雷厄姆·多德讲的，是看待外汇市场的一个有用方法。他以面值市场在长期均衡、公允价值、上下震荡，因为投机者积极情绪化的交易决策推动了短期价格走势。但归根结底，基本面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一本关于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的书，但无论你的交易时间跨度有多短，你都需要了解宏观背景。即使是室内交易者，也应该对基本面有深入的了解，否则难免违背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走势牵着鼻子走。但是等等，我是曾经室内交易者，你讲这很好，但即使是这样，还需要了解拒绝。从长远来看，你不能直接树木不见森林。专注于一种分析或一种交易风格是可以的，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就必须对市场有全面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我20年的交易生涯中，我从未与任何一位只使用技术分析的一流外汇交易者共事过。基本面分析是对驱动市场的宏观经济因素的研究，与动量、仓位和心理等其他因素相对。第一节，货币价值的长期决定因素。长期外汇估值是一个属于金融高科室的话题，它对交易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了解外汇长期公允价值的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经常被讨论，并且可以让您更好地理解决定货币估值的因素。外汇估值最常用的方法是购买力评价 PPP。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一篮子商品与另一个国家的一篮子商品价格应该相同，相对货币汇率和通货膨胀应该是均衡期。有时全球化指数 Big Mac Index 就证明了这一点。该指数通过比较全球化在不同国家的价格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便宜还是昂贵。购买力评价背后的理论是，如果一种商品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便宜，消费者就会在便宜的地方购买更多的商品，而在更贵的地方购买更少的商品。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每种商品其实可交易的，交易成本为零，税收并不重要。正如许多正统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一样，存在着许多错误的假设，以至于当你试图将其复制着其时，理论最终几乎毫无用处。但至少购买力评价为评估一种货币是廉价还是昂贵提供了一个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定期对成员国的外汇估值进行审查，你经常会看到来自 IMF 称信息来源被超过 5%至12% 的标题。这些其实长期评估，通常充满了警告，对任何时间跨度的交易都不重要。公允价值衡量标准对货币交易者无用的原因在于，货币可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一直被超过和低估。不过，了解一种货币被超过和低估的原因是有用的。这样你就能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货币可能会从较高的位置购买力评价和公允价值。例如，这段话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关于新西兰的报告中。我们的估计表明，即使在贸易条件强劲的情况下，新西兰元目前的汇率也将与长期稳定对外净付债所需的汇率。在此基础上，新西兰元似乎被高估了。造成当前汇率水平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国内外利率差距、新西兰良好的增长基金以及对相对安全的新西兰资产的偏好。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有所违假，汇率很可能会贬值。政府正在实施的赤字削减计划，也应通过增加国民储蓄来缓解汇率压力。 随后全球流动性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充裕，新西兰的非农业贸易部门将需要继续适应，进一步提高效率，以保持竞争力。因此货币被照顾这一事实并不重要。它被照顾的时间可能比你做空的时间更长。不过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货币估值过高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IMF 认为新西兰元的强势与高利率、有利的增长基金以及充裕的流动性带来的强劲的全球风险偏好有关。这冷清单是高盐牛女士需要关注的因素的良好起点。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开始转为负面，你可能会预计牛女会下跌。这些其实非常大局观的东西，值得花几页纸来讨论。有些人认为从长期来看，货币往往最终会回归购买力评价，因此你最好从空头一方高也被高估的货币，反之亦然，以我的优势，但这只适用于那些在多年时间跨度内进行外围交易的人。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短的交易者及几乎所有人来说，无论货币长期来看是便宜还是昂贵，做多或做空都应该同样得心应手。这种灵活性所带来的优势远远大于对长期均值回归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当你从长期分析转向短期分析时，外围市场的驱动因素会发生变化。例如，估值在超长期中非常重要，下仓位和动量在短期中则更为重要。第二节，外围基本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全球的。货币价值有四大全球驱动因素和三大国内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但值得逐一讨论。为了让你了解其中一些因素的相互关系，请查看图五点一。我不指望你记住它，但它能让你了解全球和国内基本面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我们先来谈谈外围的全球驱动因素。四大全球货币驱动因素是：一、全球增长；二、商品价格；三、风险规避；四、地域政治。一、全球经济增长很重要，因为它影响着全球的货币流通。全球增长是许多货币的主要驱动力。当全球增长强劲时，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出口国往往表现良好。而当全球增长疲软时，资金往往流向日元和瑞士法郎，通常是美元等避险货币。二、商品价格和贸易条件对某些货币有很大影响。商品通常受全球经济增长驱动，但也受其他因素影响，是气候、供应、生产，特是需求因素以及商品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受欢迎程度。巴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商品出口国因商品价格骤降而受跌，而土耳其和印度等进口国则因商品价格高企而受损。某些国家以出口特定商品而闻名，这些商品对这些国家货币的影响往往大于其他国家。一个国家出口的特定商品越多，该商品的价格对其货币的影响就越大。三、全球风险偏好和避险情绪的波动往往会导致外围波动，而与各个国家的国内基本面无关。如其所说，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个性，某些货币是避风港。当市场紧张时，交易者通常会用像日元和瑞士法郎等低收益的避险货币。2008年，瑞士法郎和日元以及当时低收益的美元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大幅走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四、地域政治会影响全球风险偏好，也会频发受影响国家的特定货币走势。例如，俄罗斯的不稳定会推动卢布、波兰兹罗蒂和土耳其里拉的抛售，因为市场会降低地区风险以避免损失。地区或单个国家的转账、席卷或重大政策变化都可能成为地域政治波动的来源。这就是影响货币走势的四大全球因素。下一章节让我们来看看外围汇率的国内驱动因素。随着交易今年的积累，你会发现市场会来回波动，有时主要关注国内条件，有时则主要或仅关注全球因素。 例子当时嘎着词稳定时，当地经济和国内历列政策的庇护可能成为货币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为之八是急救因素。那为了你这系列第九批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批内容预告，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货币价值的首要国内驱动因素。你应该阅读你计划高一级货币的每家中央银行的每批讲话和官方新闻稿，了解货币政策是成为专业外汇交易者的第一步。外汇的你这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